书接前文。
那田贝一看呢，这机会也差不多了，所以就满嘴答应了。他们就推选美国前任国务卿叫柯士达，让他马上赶奔东京见伊藤博文，奥陆中光，提出和谈这个事儿。一开始这两个侵略者不答应，按照他们的意思，把山海关、北京、天津全拿下来，然后再议和。但是这柯士达呢，受了李鸿章的重托，另外他有个人的目的，见东洋人这么不讲理，这柯士达也不乐意了，最后把脸往下一沉：首相先生，外相阁下，我看你们适可而止吧。你们在世界上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难道说还要贪婪不厌不成吗？贵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引起世界舆论的不满，作为美国政府绝不能掉以轻心。假如二位阁下不答应议和，那么列强将要出面干涉，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要由你们日本国政府负全责。哎，伊藤博文一看这柯士达急眼了，他怕得罪了美国政府，最后点头同意了。但是他们提个条件，必须得李鸿章到日本来谢罪。这美国顾问柯士达又及时通知了李鸿章，李鸿章一听这心才放下，谢天谢地呀，东洋人总算高抬贵手，答应谈判了。当夜晚间他进宫面见慈禧太后，这位叶赫那拉氏早都吓坏了，他告诉李鸿章，到了日本之后凡是能接受的你就接受吧，千万别惹翻了东洋人，后果不可收拾，臣遵旨。这李鸿章带着庞大的代表团，从3月13由打天津登船，3月19漂洋过海来到日本的马关。但是他一登陆啊，就受到日本人的冷遇，日本政府的显赫人物都没上码头接他，就派了一些普通的外交官。所幸的呢，李鸿章所谓的那个救命星聘请了美国顾问柯士达领着一部分人来接他来了。一见面啊，柯士达就暗示李鸿章，这次和谈得来不易啊，我希望中堂大人在谈判的过程中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一定一定，我这次来就是抱着诚意而来的。那好，请吧。他们上了轿，到了临时的官邸，李鸿章当晚休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895年3月20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这个地点就设到马关的春帆楼，这座建筑物是金碧辉煌啊。当李鸿章到了楼上，就见着伊藤博文和奥陆中光。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个大身材，没有2米也差不多少，60+0的年纪，秃脑门子散亮，两鬓已经苍白，那小眼睛比细米儿拉的大不多少，眼露凶光，满脸都是横丝肉。再看他身穿藏青色燕尾服，下边是笔挺的西式裤子，尖儿皮鞋锃银刷亮，在胸前还佩戴着天皇勋章和大和勋章。在他旁边是日本外相奥陆中光，要不是国家打了败仗啊，中国这些外交官非乐不可， 你瞅这奥鲁宗光长得比这桌子高不多少，顶多也就是1.3米左右，这家挺大个肚子，胖的圆咕隆咚的，窄脑门子，嘟噜腮，留着一撮小日本胡，在这张饼子脸上镶嵌着一对溜圆的小眼珠，这对眼睛倍儿亮倍儿亮，透出来精明强干。别看个儿小，倒有点威风。伊藤博文和奥鲁宗光一看李鸿章，哎，这外表还行。今年李鸿章啊70挂0了，也是个大个，由于营养丰富，看不出有那么大年纪了。锃明刷亮的脑门子，鼻子头也闪着光，头上戴着3眼大花翎，身穿1品大红仙鹤补子的朝服，外罩慈禧太后特赐的黄大褂，特别他帽子上安着一颗算盘子那么大的东珠，这颗珠子五光十色呀。伊藤博文和奥鲁宗光心里头是十分的羡慕，他们相见之下寒暄了几句，各自归座。这个李鸿章啊，简直是丑态百出啊，对着这些东洋人不住的点头哈腰，陪着笑脸，不笑假装笑，哎呀，那比哭还难看呢。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才发言：各位尊敬的先生们，尊敬的伊藤博文阁下，奥鲁宗光阁下，这次本大臣奉亲命来到日本国进行议和，我衷心的希望此次议和能够圆满成功。在没有正式谈判以前，我代表我国政府向贵国提个要求，我们议和虽然开始，但是日本军人还在继续攻打我国城镇，这恐怕与议和有点相违背吧。我要求伊藤博下能不能下令停止战争，然后我们好安心的谈判。这李鸿章提的不是没有道理，你看日本人答应在这议和，但是那边还继续打着，这叫什么议和？但是李鸿章的话刚说完，就见日本外相奥鲁宗光从椅子上站起来。李鸿章先生阁下，我认为谈判是谈判，战争是战争，它是两码事情，不能合二而一。如果贵国政府要提出休战也可以，我这里提4个条件，你能答应吗？如果这4个条件答应了，我们马上可以停火。
哦，好啊，
这4项要求都整理成文字让李鸿章看。李鸿章一看，激灵灵打个冷战。为什么呢？这4个条件简直是强人所难啊。第一条规定，在休战期间，满清政府必须把山海关、大沽口、天津交给日本。第二一条，从山海关至天津，铁路、公路归日本军管。第三一条，所在地区之满清军队必须向日本军队缴械投诚。第四一条，在休战期间，日本军队的所有花费由满清政府支付。这不是要命？李鸿章气得直哆嗦呀， 尽管他是个卖国投降的老手，但是这玩意儿还有点范围，这实在是交代不下去，等于让中国把北京的大门敞开，让日本军队随便来吧，这就。这李鸿章把脑袋换得跟崩棱骨一样，这得啊，哎呀，一堂阁下，这要求的太刻薄一些，本人难以接受啊。嗯，一腾把眼睛一瞪，中堂阁下，日本政府对待这次议和做了充分的估计，我们考虑到你们满清政府不会有诚意的，既然阁下不便接受，散会。这人真横，伊藤把袖子一甩，日本代表全体退席，把李鸿章这些人就蹲在这儿。哎呀，李鸿章应该怎么办？马上派人又请伊藤博文，说这么办吧，我自己做不了主，我要电请我国政府看看是什么态度，如果我的政府要同意，我个人没有什么说的。伊藤这才点头。当天李鸿章排了电报给总理衙门，请示皇上跟慈禧太后，这休战条件能不能答应。咱们书说简短，总理衙门接着电报之后，大学士李鸿绍、翁同龢、孙玉文，大伙一看无不咬牙跺足啊，这太不像话了，这倭人欺我太甚，这怎么能接受呢？后来他们请示慈禧，这慈禧除了在颐和园享福之外，别的他什么都不管了。但是慈禧觉着，如果这个休战协定要达成协议，那真就是北京敞开了大门嘛，东洋人随便出入，我这江山不就完了吗？他从这一点出发要表示反对，但是不敢得罪东洋人，得转个圈，怎么要求日本把条件降低一点。后来他们就找美国公使田贝，希望美国人出面给予调停，哪知道美国公使跟日本人一个鼻子眼出气儿。这美国公使听完了以后一阵阵冷笑，哼，我看你们满清政府对待和谈就没有诚意，要有诚意就应当全部接受，这个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哎，美国人走手了，这些大臣们撞了一鼻子灰，没办法又回来，经过紧急的磋商，认为绝不能答应，马上电告李鸿章给予拒绝。1895年3月24这天，李鸿章见着伊藤博文傲露宗光，提出来休战条件四条我们不能接受，要这一下可把日本人惹翻了。傲露宗光的小黑眼睛放着飞光啊，脸上的横肉直蹦。嗯，好，既然贵国政府拒绝休战条件，要产生一切严重后果，责任在你们而不在我们日本。这下把桌子拍得啪啪响，李鸿章连大气儿也不敢出， 谈判宣告决裂。李鸿章还哀求说，这么办行不？先议和后休战。奥陆宗光表示，事关重大，需要考虑之后再给予答复。李鸿章啊，蔫头耷了脑，回归官邸先去休息。坐上车子一边走着，心如油烹啊，心想什么呢？这东洋人好者居上，简直要求条件的刻薄，超过美英法各国，这怎么能考虑？看来这议和条件也似乎难以接受啊。这玩意谈判不好，下一步怎么办呢？李鸿章是心乱如麻。哎，到了公馆门前，他刚一下车，在西胡同那块藏着一伙人，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其中为首的黑灰子抹脸，戴了大口罩，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他一看李鸿章从车上下来，端起手枪对准他脑袋，就连发了三枪。可能这小子技术差点，另外呢，他心里有点紧张，打得不那么准。头一枪从李鸿章头顶上打过去了，二一枪在嘎鸡窝底下穿过去了，光把衣服穿俩眼儿，没伤着肉。这第三枪打到李鸿章脸蛋子上了，由于李鸿章害怕，往旁边一拨了脑袋，这子弹也打偏了，给肉皮穿起一块去。这还了得？你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是全权大臣，出使日本举行议和，那个安全得日本政府负责。出现了这种意外的事情，李鸿章周围的代表是一阵大乱，嗷嗷直喊，行刺的人一转身钻胡同跑了。这阵李鸿章捂着脸蛋子嗷嗷直叫啊，鲜血把朝服都染红了。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架到府里头去，马上找大夫医治。大夫一看呢，没关系，光把肉皮穿破了，缝了16针。可这件事情可了得吗？当天就有许多外国的记者纷纷发表号外，说中国出使大臣全权代表一等粟裕伯李鸿章在马关被刺。就为这件事情，日本政府来个大被动，把伊藤也气得够呛，说这谁干的？哎，这怎么说的？你这是不管怎么讲，国际舆论这玩意受不了。日本政府一面出头表示道歉，为了扭转这个被动局面，第二天在报纸上发表说，为了迅速的达成议和，日本政府愿意无条件的开始休战，从3月25日这一天全面停火。李鸿章这一枪还算挨对了，要不就日本人还不让步。就是这样，李鸿章心里都感觉到高兴啊，无条件的议和，这太好了。第二天抱病参加会谈，今天两方面的人来的都非常齐，伊藤博文的态度也不像前两次那么蛮横，但是他提出议和11款，要求中国政府给予答复。 李鸿章把老花镜戴上，没看以前，他心里就明白，这东洋人是贪婪无厌呐、啊。就说那休战条件那么刻薄，这议和条件也好不了。但是他一看，出乎他的意料，要求的条件太苛了。没等看完呢，他放下了。一城阁下，奥路珠光阁下，这不行啊！你们要求的条件似乎太高了一些。嗯哼，一城笑了笑，中堂大人，这11项条款都是日本政府反复磋商的最低条件，不能说太苛了。我正告阁下，你要看清形势，日本政府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准备了50000精兵、70只火轮船、40只铁甲舰，一旦议和决裂那一天，我们要用1个月的时间占领北京，1年的时间吞并你们全国，这个后果你要好好的考虑考虑。这哪是议和呀，存着大言恫吓呀，连敲桌再跺脚，连一点外交礼貌都没有。再说那个日本外相奥路宗光，这下更野蛮，小个不高，都够不着桌子，紧敲着脚扒着脖子笑话，把俩拳头晃得呜呜直响。中堂阁下，我再提醒你，假如这次议和失败，你能不能回得了北京，能不能平安的离开日本，似乎这一点你也要考虑。李鸿章一听这，要对自己下毒手啊，看这意思说什么也得答应。我多谢二位的忠告，由于这条件嘛，这哎呀，咱们还要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商量商量。